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先向您问安，很高兴又和您一起在空中神学院里学习并领受上头来的祝福和恩典。在前面我们说到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信徒的生活实践方面的重点与教导，他提到了信徒的新生命应该与神对教会的旨意相称，信徒的生活必须是圣洁的新生活，信徒们的行为应当像光明的子女，同时为人处事要小心谨慎行事，且要被圣灵充满。另外他还教导信徒家庭生活应该有的关系，比如说夫妻的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主仆的关系等等。再就是信徒的属灵征战，这点很重要，我们也知道，但是真正的行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如何？你是否穿戴好了神所赐的属灵全副军装，并且与神一同征战，还是自己单打独斗？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确需要靠主刚强，抵挡魔鬼的诡计，勇敢地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当然靠主得胜。 Amen， 靠主得胜。来，我们上课。
神学院和同学们见面了，我是张老师，奉主的名向同学们问安。今天我们将继续以弗所书的研读，同学们，我们要开始上课了，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父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学习的时刻，求天父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奥秘。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今天所讲解的经文，也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让我们学习到应该学习的功课，更恳求天父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将所学到的功课与别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得到你话语的造就。我们这样的交托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对于上一课的问题，你们有尝试作答吗？好， 将你的答案拿出来，你们可以自己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答案是否完全正确。第一题，保罗从上帝领受了三方面的使命，就是第一，传讲的使命，第二，教导的使命，第三，见证的使命。我们先谈谈传讲的使命。上帝用启示让保罗知道奥秘的内容，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可以和犹太人一样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的传讲使命就是要向外邦人宣讲这个福音的奥秘。第二方面的使命就是教导的使命。保罗从上帝领受了这个教导的使命，就是为了将上帝在历代以来隐藏着的奥秘向众人宣讲，教导他们更加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保罗也更进一步的宣称，上帝的奥秘不但使信徒看见，连天使也看见了，因为上帝借着教会向天使们展示了他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基督里已经完完全全的成就了。第三个使命就是见证的使命。保罗以自己的一生见证了上帝的计划，因为保罗清楚的知道自己被捕入狱为主受苦就是一个活的见证。他见证了自己虽然被捆绑，但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此外，保罗心甘情愿地为主受苦，也见证了上帝对外邦人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保罗劝告以弗所的信徒，不要因为自己的受苦而灰心丧胆，相反的，他们要以保罗的苦难为荣，因为苦难证明了上帝的恩典计划仍然持续地进行直到完成。第二个问题，保罗祷告的内容。保罗祷告的内容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祈求灵里的力量。第二方面，祈求基督的爱。第三方面，祈求上帝的丰盛。第一个祷告的内容，祈求灵里的力量。保罗祈求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带给信徒们有刚强的力量。第二件祷告的事就是祈求基督的爱。保罗认为基督是爱心的根基，只有基督住在信徒的心里，基督徒的爱心才会有根有基，基督徒才会体会到基督真正的爱。第三件祷告的事就是祈求上帝的丰盛。保罗祈求上帝将他丰丰富富的福气完全赐给信徒。保罗也祈求信徒们被圣灵充满，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接着请同学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尊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在基督里的教会生活。以弗所说的内容可以总化成两个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以圣经的真理为主干。第四到第六章是以信徒的生活为主。我再说一次，以弗所说的内容可以总化为两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以圣经的真理为主干，第四到第六章是以信徒的生活为主干。可见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圣经的真理必须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上。在还没有开始课文的讲解之前，我们先来开块四章到六章的重点，可以分为四大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基督里的教会生活，这是在四章一到十六节。第二，就是在基督里的个人生活，记载在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一节。第三点是在基督里的家庭生活，记载在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第四点，在基督里的灵性生活，记载在六章十到二十节。我再说一次，四章到六章的重点可以分为四大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基督里的教会生活，这是在四章一到十六节。第二，就是在基督里的个人生活，记载在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一节。第三点是在基督里的家庭生活，记载在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第四点，在基督里的灵性生活，记载在六章十到二十节，记载在六章十到二十节，也就是以弗所书最后一课的教导重点。好，我们开始进入经文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就是合一的品质，记载在一到三节。合一的品质，保罗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信徒既然是一群蒙上帝恩典从世界中选召出来的人，在日常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待人处事原则，就当以上帝的旨意为准则。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借着信徒的生活表明了出来。相称的意思就是指均衡、平衡，没有偏差。保罗说，信徒跟世界上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良好，信徒跟信徒之间的合一，就是一个美好生活的见证。 保罗说，信徒与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良好，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合意，就是一个美好生活的见证。接着，保罗提出了四项合意的品质。第一个就是谦虚。谦虚不只是外表上待人彬彬有礼，内心也接纳别人。一个谦虚的人，他不会随意批评贬低别人。一个谦虚的人，他不会自夸自己的好处。一个谦虚的人，他不嫉妒别人的成就，他只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第二个品质是温柔。一个人的个性温和，有理随和，他凡事忍让，不与人争，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他不轻易发怒，他凡事会先为别人着想，不与人竞争，也不与别人攀比，他与人合作愉快，不坚持自己的意见。第三个品质就是忍耐。一个忍耐的人，他做事会坚持到底，不到事情的完成，他不会轻易放弃。他对于别人的无理攻击、批评，会默默的忍受，绝不报复。他与人意见不合时，他会对事不对人，绝对不做人身的攻击。他对人对事都有耐心，有忍让的态度。第四个品质就是宽容。一个宽容的人，他胸怀宽大，有容人之量，他不与人争吵，他不与人斤斤计较，他能够接纳别人的短处，他能够体恤软弱和失败的人。保罗说，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必须有爱心为基础。如果每一个信徒都具备这四样属灵的品质，那么合一的生活就能够成就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就是合一的基础，记载在四到六节。合一的基础记载在四到六节。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信徒，他在生命和灵性上已经与基督合而为一了。在这里，保罗进一步的加强说明，这个合一是信徒与信徒之间的事。保罗指出，借着这七个合一的基础，能把信徒联系成一个在基督里合一的群体。保罗指出，借着这七个合一的基础，能把信徒联系成一个在基督里合一的群体。七个合一，第一个就是身体，这个身体是指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也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身体的合一就是指一个完整的身体，所有的信徒都在这个身体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个合一是圣灵，每一个信徒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拥有同一位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这个圣灵就成为信徒合一的见证。我们常说同感一灵，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个合一就是盼望，这也是信徒们所共同拥有的盼望，那就包括了永生的生命、基督再来、天上的基业、将来的复活、荣耀的身体、新天新地、冠冕和奖赏。第四个合一是一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信徒的救主，也是教会的元首，更是教会的身体。第五个，一信， 是信徒因信得救，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被接纳成为信徒。一洗，指信徒借着洗礼公开向人表白自己的信仰，受洗加入基督，成为上帝家里的人。第七个，一上帝，他是众人之父，他超乎众人之上，就表明了上帝有他的主权。他冠乎众人之中，就表明了上帝与人同在。他住在众人之内，就表明了上帝住在人的心里。信徒的合一基础在于我们有同一位父神，同一位救主，同一位内住的圣灵。信徒的合一基础在于我们有同一位父神，同一位救主，同一位内住的圣灵。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三大点，合一的侍奉。合一的侍奉记载到七到十三节。合一的侍奉记载在七到十三节。在第七到第十节，保罗说每一样恩赐都是耶稣基督所赐。接着保罗引用了诗篇68篇18节作为基督将恩赐送给信徒的律证。诗篇68篇原是一首描写上帝战胜仇敌凯旋荣归的胜利情景。保罗用了诗篇来描述耶稣基督战胜死亡，复活升天，坐在天父右边，然后将恩赐从天赐给信徒们。第九到第十节是保罗借着升上与降下做一个对比，说出了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卑微以及复活升天的荣耀。第九到第十节是保罗借着升上与降下做一个对比，说出了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卑微以及他复活升天的荣耀。由此看来，耶稣基督先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后来被钉死十字架上，再复活升天，得到荣耀，管理教会，给信徒恩赐。十一节里提到了四种的恩赐。第一种恩赐使徒，使徒有两方面的意义。如果从狭义的来看，就是指那十二位亲身追随耶稣基督并且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了的那十二位使徒。从广义的来看呢，就是指那些被基督差遣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信徒。第二样恩赐就是先知。旧约的先知就是传达上帝旨意和预言的人，他们可以说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他们将自己在上帝所领受的命令直接地忠诚地向以色列民宣讲。旧约的先知就是传达上帝旨意和预言的人，他们可以说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因为他们将自己在上帝所领受的命令直接地忠诚地向以色列人民宣讲，让他们知道上帝的旨意。至于新约的先知，主要的任务是做先知讲道，就是将上帝的真理教导信徒，使教会得到造就。新约的先知主要的任务是做先知讲道，将上帝的真理教导信徒，使教会得到造就。第三样恩赐，保罗提到了传福音的人。传福音在新约中只有腓力和提摩太被称为福音的使者。基督信徒的责任之一就是传福音。既有这方面恩赐的信徒有爱人灵魂的心， 有胆量向人宣讲救恩，引人归主。第四样恩赐就是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就是指牧养和教导的人。在全本的新约圣经中，只有这一段经文首次提到牧师。其实牧师和教师是同样的意义，同样指牧养和教导的人。让我在这边做一个小结。恩赐是耶稣基督赐给信徒的礼物，有人说是指基督赐给人的一种特殊的才干，专门为侍奉上帝的。因此我们可以明白恩赐的定义。第一方面，每一个信徒都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恩赐，为的是要人人都有侍奉的机会。我再说一次，每一个信徒都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恩赐，为的是要人人都有侍奉的机会。第二个意思，每一个信徒领受的恩赐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造就教会。每一个信徒领受的恩赐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造就教会。第三点，每一样恩赐都是按着基督的恩典赐给信徒的，不是按着我们的才干和知识。每一样恩赐都是按着基督的恩典赐给信徒的，不是按着我们的才干和我们的学识。在第十二节，保罗说出了恩赐的种类和定义以后，他接着就说出了恩赐的目的，就是要为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说出了恩赐的种类和定义以后，接着他说出了恩赐的目的，就是为要装备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段经文特别强调了一点，每一个信徒都要参与侍奉，就是说要人人侍奉。每一个教会都要持守人人侍奉的意向，这个教会才能够得以兴旺。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是身体的一部分，每一个肢体都有各自的功能，必须全部发挥功能，身体才是活的，整个的身体才得以长大成人。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是身体的一部分，每一个肢体都有各自的功能，必须全部发挥其功能，身体才是活的，整个的身体才得以长大成人。第十三节，紧接着十二节思想的联系，保罗借着说明了建立基督的身体的真正的意义，那就指信徒灵命的成熟。建立基督的身体真正的意义，乃是指信徒灵命的成熟。信徒灵命的成熟离不开耶稣基督。当信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越深，他们的灵命才得以日渐的成长，像基督的身量一样，满有基督成熟的生命。若是全体的信徒的灵命成熟，他们就能在信仰上有共同的认识，如此一来才能在尊道上同归于义。接着在14到16节，保罗讲到了合一带来的果效，这个是我们的第四大点，合一的果效记载在14到16节。保罗说，当全体信徒们在信仰上和生活上能够合一，他们就成为一群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合一的果效也随着显明出来了。保罗说，当全体的信徒们在信仰和生活上 能够合一，他们就成为一群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合一的果效也随着显明出来了。保罗在这里提到三方面有关合一的教导。第一，能够分辨异端，第十四节。这段经文对于饱受东方闪电伤害的教会和信徒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莫大的激励。这段经文对于饱受东方闪电伤害的教会和信徒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莫大的激励。因为东方闪电欺骗信徒的伎俩，不外乎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说到人的诡计，东方闪电他们别有居心，他引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加以曲解、抽离、断章取义的来蒙骗信徒们。尤其是在乡村教会中，有不少刚信主的信徒们，他们的信仰根基不是很强，以及那些信主多年但是又对圣经真理一知半解的信徒们，往往成为这些东方闪电们所要招募的信徒。骗人的法术，东方闪电也利用威迫利诱促进法宝，引人离开真道。有时他们把信徒们分成小组，骗他们去参加培训，然后向他们传假的道理，做假的见证。上了几课之后，就劝信徒们加入他们的阵容。都是信徒们有反抗的话，他就把他们关起来，个别以美色或者以金钱来引骗他们入课。若是信心坚定、坚持不肯入会的人，他们就把他们分开，囚禁在隐秘的地方。对于防范东方闪电的最佳办法，就是对圣经真理必须有深入的了解，因为一个对圣经熟悉的人就会分辨真道假道，不会轻易上当。如保罗所说的，被东方闪电引离正道，随他们而去。空中神学院所举办的课程，对于饥渴慕义真理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绝佳的学习场所，但愿弟兄姐妹们能够坚持学习真理，永不放弃，做一个能分辨异端的精兵，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合一带来的第二个果效就是活出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爱，一个有爱心的信徒，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伴随着他，走到哪里就香到哪里，只要有他出现的地方，场面就会出现温馨。那一份浓浓的爱在空气中不自觉地弥漫着，充满了每一个人的心田，让每个人都沉浸在基督的爱中，大家能够与爱来相聚，不肯离去。即使在聚会已经结束之后，大家仍然聚在一起分享基督的爱。严守基督是爱的源头，教会中有了基督的爱，教会就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合一带来的第三个果效就是委身基督。委身基督，基督的爱要通过信徒与信徒生命的传递，才能够得以持续，得以扩散，得以增加。因此教会中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只有当每一个信徒都能发挥自己的功能，教会才会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体，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基督的爱要通过信徒与信徒生命的传递，才能得以持续，得以扩散，得以增加。因此教会中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上的一部分，只有当每一个信徒都发挥自己的功能，教会才会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体， 向世人见证了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恩赐的目的，就是要装备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更借着在基督里的合一，信徒得以在灵里长大成熟，满有基督的生量，可以分辨异端，可以委身基督，活出基督的爱。信仰如何落实在生活中？这段经文给予我们一些有用的提示。第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应该在基督里与其他的信徒合而为一，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以谦卑、温柔、忍耐和宽容彼此接纳，这样才能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再说一次，我们应该在基督里与其他信徒合而为一，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与谦卑、温柔、忍耐和宽容彼此接纳，这样才能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第二个提示，我们从基督的恩典里领受了不同的恩赐，我们就应该以恩赐来服侍信徒，造就教会。第二个提示，我们从基督的恩典里领受了不少的恩赐，我们就应该以恩赐来服侍信徒，造就教会。第三个提示，我们要明白上帝对教会的旨意，以基督的爱为动力，信徒们同心合意，彼此配搭，人人侍奉，在基督里成长，使我们的灵命得以成熟，对圣经真理有自身的认识，让我们可以分辨异端，委身基督，活出基督的爱，在世上为基督做出美好的见证，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第三个提示，我们要明白上帝对教会的旨意，以基督的爱为动力，信徒们同心合意，彼此配搭，人人侍奉，在基督里成长，灵命得以成熟，对圣经真理有自身的认识，可以分辨异端，委身基督，活出基督的爱，在世上为基督做出美好的见证，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今天的学习来到这个地方暂告一个段落。为了加强我们的学习，我提出一些问题，让同学们可以根据刚才所讲解的内容，把自己听讲的心得把答案写下来，好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把纸和笔拿出来，记下这些问题，然后自己作答。第一题，请说出四样合一的本质。第一个问题，请你说出四样合一的本质。第二个问题，请论述保罗在十一节中所提到四种的恩赐。请论述保罗在十一节中所提到四种的恩赐。第三个问题，保罗在十一到十六节中提到合一带来哪三种的果效？保罗在十一到十六节中提到合一带来哪三种的果效？同学们都写好了吗？请你小心的思考，然后把正确的答案写下来。下一期我将公布他的答案。我们的学习来到这里，让我们以祷告结束今天的学习吧。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对我们的大爱，让我们在你的保守中完成了今天的学习，也谢谢你借着今天的教导，让我们学习到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四样合一的本质，也认识到保罗所提到的四种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 牧师和教师的恩赐如何在教会中应用出来。我们也明白到合一带来的果效，使我们能够分辨异端，同时委身于基督，活出基督的爱，让我们的好见证可以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成为你的子民。恳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听到又能行道的信徒，天天为你而活。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诚心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